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感情和怀念。我感谢主，从六四之后的圣诞节开始，我很多机会到海外各地跟中国大陆的这些学生、留学生一见面。我在台湾的校园团侍奉主已经有三四年，其实这么年来，我们都非常非常想向中国的学生、知识分子传福音，可是我们没办法回到中国去。我去几次，但是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好好的向学生传福音，那是非常敏感的，知识分子更是很难接触到。但是没想到上帝把那么多知识分子，中国的这个精英能够带到海外，那我们在海外可以有机会分享主的福音。大概现在每一年我在各地专程为着大陆的知识分子、学人、留学生传福音，所以我除了这个目的，我在其他的邀请都不接受，所以一年有几次到各地跑，大概每一年我接触到1000到1500，所以这九年来大概接触了将近差不多1万个大陆的留学生在各地。我看到那么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热爱神的道，可以说对福音有非常热烈的反应，我的心里头真的非常快乐。那么我想我前面是花几分钟的时间稍微做一点自我介绍，我怎么信主，怎么蒙主的呼召，在学生工作中间来侍奉主。我从小我的妈妈就信了主，所以到台湾去以后一两年我妈妈信主了，那个时候我才初中一年级。那我妈妈信主以后呢，就带我们全家三个，我是老大，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，就我们三个人都得到教会去做礼拜。我那时候非常反感，非常反感，我就说我总是想逃，我说大家都我看门好了，我妈妈说不必看门，锁门可以，每周得去啊。那个天正弟兄也是我们这次大会的这个一起在这儿侍奉的，我们中学的时候就在同一个中学，他从小我都在一起，他知道我小时候很调皮捣蛋。我这个别人他不在我还可以吹吹牛啊，说他在我就他认得我非常清楚。这个我们从中学都在一块儿，我那个时候从初一一直到高三，我没有好好认真的追求，他从小认真追求，从小真的这是真的，从小我们教会就教他骑摩托，你知道，我大概就是扫罗什么之类的，净干坏事。那么我那时候就这个六年我都没好好认真的，他这个考大学的时候还带着心去读圣经呢，真的，我跟他一块考大学的时候他在圣经。那么我们那次考联考有台湾是所有大学一块联考的，那么你就按照志愿，他说你考理工的你就去理工的，考文史的或者考医的都分开来，但是有那么一年就不分了。那一年就这个文理农工随便你填，每学校每一个志愿都可以填，大片填100多个志愿。那我从小呢，我是喜欢念理工的，我喜欢数学，又喜欢画画，我喜欢艺术，所以我就想说最好就是念建筑了，又是工程，然后又是艺术，把艺术和工程结合在一起就是建筑，所以我从小就想念建筑。哪晓得那次考到台中农学院去了，因为什么都我说奇怎么我有填过这个志愿啊，台中农学院，那么还是森林系，我说森林还可以读的，山上一大堆树啊，这有什么好念的，反正不管你考上你就去念了。我就到台中，第一次到台中，从来去过，到了台中以后我的行李到处打听台中农学院，很多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好偏僻的地方，而且那校舍很破落，我们高中那个校都很不错的啊，很漂亮的学校，怎么那么破落的能下放到这种地方来，我在那儿心里都好不高兴啊，那个科又不喜欢，那个地方又不好，我就在那儿注册排队，忽然有一个人拍我肩膀说，哎呀老饶，你考到我们学校来了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我们教以前那个弟兄，他的名字叫做陈雷，他目前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啊，他就说，哎呀恭喜你考到我们学校来，我心里说早还来不及了，他恭喜我。然后他说住什么地方，我说举目无亲我还不知道啊，他说那你要不要跟我一块住到我宿舍去，那好啊，我就跟他一块住他宿舍去了。第二天早上早起来他就去出去了，第三天也是，后来我就问他说，哎你那么早起来干什么，他说我去晨更啊，我在教会已经六年七年，晨更我知道， 我说你们跟干什么？他说我们就读经祷告啊。他说你要来参加？我说我不来，晨更没意思。我说你们怎么每天晨更呢？因为我们高雄那个教会是一个礼拜有一次晨更聚会，所以我的观念一个礼拜一次，你这怎么天天晨更啊？他说你要不要来？我说你圣晨更圣经啊。他说对。我说圣经什么好读的？白纸黑字密密麻麻，又没插图又没故事，都是我们你们他们阿门。我就欣赏啊。他说不勉强不勉强。那么后来呢，就他就去了一阵子以后，后来要开始了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聚会，你要不要来参加？我说又有聚会了，多久一次？我怕他天天聚会啊。他说我们这一个礼拜一次。我说那聚会干什么？他说我们这个是台中农学院的基督徒的聚，那我们明天晚上是迎新会，那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欢迎新生，我们要你们现身说法，那到底怎么过大学生活等。我说哦，那我倒去看看。我说这一定是很热闹，全台湾的基督徒在台中农学院都集在一起，那一定是一个非常这个轰轰烈烈的很热闹的场面。结果我去了，去以后连我才八个人。我说哎呀，你们这个迎新会八个人呢、啊、我告诉你，我团体很小，哎，假如有二十个人就武林大爆炸了。反正非常小的聚会，就是八个人十个人啊。那不过我那次去参加之后呢，我觉得哎还挺不错的，因为跟我们以前在教会里头聚会不太一样，因为年龄都差不多的大学生，那么他们所谈问题所思考的所分享好像就是我所需要的，所以我就很顺利。我参加了一次以后，我就每一个礼拜都参加。我那时候还没信主，虽然已经到教会六七年，我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我的主，我就跟他去，越就越有越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一群，我今天在这儿跟有些弟兄姐妹分享如何带领小组查经。我们那时候一天到晚就小组查经，就八个人神嘛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你请讲员来人都不来，这么少人呢、啊、所以就也那个也没有什么讲员，所以都是去查经啊。那么我发现的团体有个特色是我需要的，就是它里头有非常强烈的爱，基督徒彼此的相爱，而且他们非常的真诚，他们每个人都有很明确的目标方向，他们到为什么活着？这就是我以前一直在问我：人生从何处来，死往何处去？能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在那儿，我看到有一群小小的，可是他们的人生是让我受到很大的吸引，他们的关系让我也受到很大的吸引，所以我就开了好几次的聚会。以后呢，我有一天跟陈雷说：“哎，我说谁？我说我可不可以去参加你们的晨更啊？”我说哎，他说我以前邀你，你不来嘛？你说圣经什么我们你们他们啊？我说不不不，我先看觉得你们很有道理，我很想去晨更。他说那你要早起。我说好，那我早起。第二天不但早起，而且从箱子里拿出我的圣经来，妈妈塞了一本圣经在我家里，我从来还没拿出来看过。我拿出来了，今天就到台中农训队的一个恩光堂进信会，我们坐在草地上，就五个人。我说那怎么晨更呢？他说老师说也没人教过我们。我们反而每一天就读一章，每一个人每一天读一章圣经，读完了以后呢就祷告，就照着你所领受的，你最得帮助的，你最感动的，你就祷告。说啊这么简单，那我也能每天读一章。他说不不，他说这个圣经旧约太难了，你慢慢你先读新约好了。然后我说我就打开新约，一打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亚伯拉罕一大位的子嗣，耶稣做的家谱，亚伯拉罕最大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，他的记住。我说哎，老陈读是干嘛？一大堆的名字，就是外国名字，挺口的。那他说上帝要试验你的忍耐。他说第一章名字很多，事情很少，第二章开始名会见少，人这事情会多一点，你慢慢读，先读一章。我说好，那我就读完了以后没什么感动啊，读了那么多代又一代啊，没什么感动。我说所以我没什么感动，我也不认得你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存在，我只有一个祷告，求你让我跟他们一样，假如我有他们的人生过就好了，假如我跟他们一样能够过着一个爱的生活就好了。我现在没，我第二天又读了以后，我又祷告上帝，我也知道你是不是存在，我也没什么感动，但是我就想跟他们一样。告诉你，我从马太福音一直读到约翰福音，我那时候还没信主，每天早上都晨更啊。你们现在都信主了，每天早上也没听。我不问了，不要举手啊。我说每天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读不下去了，我在那儿读的时候，圣灵在里头做很强的工作。事实上过去六七年我在教会里面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道，听了很多的道，我那时候听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，好像就没有什么感觉，没有什么感受，也没有什么 理会，可是没想到神的道绝不突然返回，这个一切都过去，但是神的道却是永存的。就神的道在我的里头压了那么年，可是当我有一点心要追求的时候，我就祷告，甚至我看了马太福音里说，是什么叩门要给他开门，祈求的就给他。我就想说，上帝，我向你门上叩了很久，叩了半天都没开门呢。那但是那天开门。哎呀，我就读不下去了，我就离开他们，我跑到教堂里头找到一个房间，我就一进去以后，我的门一关，我就跪下来。当我一跪下来以后，我就痛哭流涕。我过去那前所听得到，好像一下子在我的里头，好像水一样的大水冲击我的心。我就说，主啊，我真是一个罪人中的罪人，罪魁，罪人中的罪魁，我是教会中的浪子，我浪费那么多年时间，我浪费你的脸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真的看到自己的罪，看我自己的黑暗，也看见好像感受到耶稣基督生命能力在我的里头，我认罪悔改，我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哎，那一天40多年了，从一天一直到现在，我没有后悔过那一次的祷告。那一次的祷告把我的人生完全的改变到一个非常非常彻底的地步。那么我们这个小团契呢，就是每一年的下学期的时候，我9月开学，读到12月的时候，我就信了主，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了。那么到了明年第二年的这个1月的时候，就改选同工了，他们就选我当主席。我说开玩笑，我12月才信主，1月就选我当主席。说你也不要太得意，因为我们这儿每个人都当过了，现在呢就轮流了嘛，就轮到你了。只不过是这几人啊，就现在轮你也信了主了，所以就轮到你当主席。我就开始去侍奉，就开始学习侍奉。我也记得寒假的时候回到家里，我就回到教会，那是我以前浪子在教会中的浪子。那一天回到教会，我也是百感交集啊，听到我百感交集。没想到那天聚会完了以后，那个传道人就聚会完了，请一个人结束祷告。他就说，我们现在请校级站台带领我们结束祷告。我吓了一跳，我说他不敢叫我祷告啊，他绝对不敢叫祷告的，他怎么会我祷告？我也没想做见证，我刚刚才回来，第一天参加教会的会，我想大概那天我头大概不会有光圈啊，不过我的脸部的那种喜乐，那种平安，就是那种得到了耶稣基督生命的那种感觉，可以强到一个程度，让那个传道人这没跟我谈过话，知道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，还敢叫我起来祷告。那一天我一祷告，又痛哭流泪的悔改，从来没有聚会结束祷告你痛哭流泪悔改，奇怪，你这个人到底怎么了？我那是一种很深深的感受。我这个人这个也可以说这个很刚硬的一种个性啊，不是太流泪，所以流泪大部分都记得啊，哪一流了泪大部分都记得。我还是好想念建筑，我真是没法念这个林夕啊。你知道念生物，我最讨厌生物的，念农学念生物，念植物学的 botany， 念植物学的时候，考试我最伤脑筋了。他摆了30个显微镜，不是望远镜，显微镜啊，他把每一个里头的那些东西都放好了，调好了焦距，有个人指着，然后30个学在那儿看，然后5秒就得换，你看这是纸是什么东西，然后你就得新闻呐、啊，然后5秒换，我又看，都一样。每个都一样，你看，你们看过显微镜，打开来看差不多的，你怎么去分辨30个？我5个都写不出来啊！我就想说，主不行啊，我还是要念建筑，我要考，我要考。我那时候我信主，我就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求你带领我，我希望能够按照我的意愿，按照我的兴趣来重。但是我不知道你对我人生的引领如何，我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我就重考了。我中学的时候没好好念书啊，陈先生知道。那第二次再考的时候，我也没考上这个没有考上这个建筑，那个时候只有成功大学有建系，我就填了成功大学所有的理工科的，那么结果我考到理工科的最后一个系，交通管理系。交通管理在30多年前、40年前是好冷门的，爸爸不让我去念。你念什么交通管理啊？念森林不是一门好好的科学吗？交通管理你要管红绿灯放铁路栏杆、哎、他真的这样就说。我说不是，我还想转建筑系。他说你还要转建筑，你要念几个系啊？要花我多少钱呢？我爸那个时候经济条件非常不好的时候，我说请你给我最后这一次机会， 所以后来就训练了交通管理。我从来没那么用功过，因为要凭着成绩转系的，我就拼命祷告，也拼命的用功，也拼命的热心爱主，反正全都什么能够做都做了。结果后来感谢上帝，就让我考转上了建筑系。我告诉你，我上建筑系，在建筑系念四年，我读书以来最快乐四年，因为所念的真的是我所喜欢的，我觉得也念得很好，也很有心得。然后我觉得念建筑如鱼得水，如鸟翔空，如虎添翼，如什么都行啊！而且我几乎天天开夜车啊！我告诉你，建筑系的开夜车，我是开的比别人还多。晚上大都是三点以后才睡觉，常常夜不睡，曾经四个钟头也不吃也不睡，都是忘记建筑。有的时候到餐厅去吃饭，拿了那饭菜和汤就忘记吃了，我就拿快餐汤在桌上画画画，画到所有人都走了，那个来管餐厅的说，用台湾话说，嘿，给他存的得，就剩一个了，就到这种地步。但是我也很感谢，当我信主以后，我自己是因为在读圣经中间慢慢信主，所以我对神的话非常的渴慕，而且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圣经熟得不得了。你要问他一个圣问题，他可以背二十个圣经，不同的地方你就翻都来不及啊，跟不上他背的差不多一个字都够。圣经那么熟，是我们受他的影响很大。我们那时候在成大学的团系，有黄谷家，有这个范大林，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，大读圣经，而且每一天不但读圣经背圣经啊。我现在还有很圣经能够背的，是在大学时候背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一个大学的四年的新约圣经读了十遍，旧约圣经读五遍，我们这个圣经神拿的可是很多。而且啊，假如你那没有背圣经，你看这个地想快溜啊，要不然我们见面的时候早上有没有读经，读了以后有没有背了以后我们互相背，我背给你，你背给我听。哦，那时候好像很严格，没有人教我们，这样我们自己就是好像主在我们的里头工作。那么所以很热心，也参加团契，也这个侍奉。后来我大二，在建起二年级的时候参加一个小灵会，在橄榄山，台南的橄榄山，是一个基督教的退休营地。啊，有一个传道人看我那么热心呢，他就跟我说，哎呀，老弟啊，你要好好准备自己，将来奉献之道为上帝所用。我嘴里说好好好，心里说那可能啊。好不容易啊，我念六年大学，我念了三个系，好不容易得到我最梦寐以求的建筑，我怎么可能传道呢？哎，没想到那个传道人说句话就一直在我心里，一下又说要奉献传道，一下又说奉献传道，我说这个思想常常来就害怕了。我说，哎，上帝千万不可 啊，什么都得听你的，不能让我传道，我保证做一个好基督徒的建筑师。啊，我开了很多条件，而且那呼召越来越强的时候，我越害怕的时候，我就越跟上帝开条件，我保证将来所有教堂设计都免费奉献啊。真的，我开出很多条件，只要你让我做建筑师，什么都依你的。可是耶稣就很奇怪，他说，哎，我什么不要，我就要你奉献传道啊！这简直兵家必争之地啊！后来慢慢的晓得了，我以后慢慢了解，我们的奉献叫做什么呢？我们的奉献叫做施舍，我不太在意的奉献给上帝，我很在意的要抓在我手里。弟兄姐妹，真正的奉献，那是把你最宝贵的、完全的、没有保留的交在主的手里。那个时候对我而言，我也没有结婚，也有女朋友，对我而言最重要的、最宝贵的就是我的前途，就是我的所喜好，我热爱的建筑。上帝要把这个奉献对我来说可是锥心气之痛啊！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向上帝抗议，说，上帝啊，你怎么这样做呢？假如你要我传道，你不要让我兜这么大圈嘛，你不必让我来念建筑嘛，念森林就可以奉献了，因为我本来就不想上山砍树，我下山传道不是更好，何必兜这么个圈呢？你怎么那么残忍呢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，对不对？你把我最想的给了我，不，你要拿掉，你既然要拿掉，何必给我？我后来慢慢的想到，就是上帝常常会把我们认为最宝贵的让我们拥有，然后看你愿不愿意把你认为最宝贵的奉献。当你愿意把最宝贵的奉献给他的时候，他也不一定拿去。当你奉献了以后，就不在乎他拿和不拿了。假如你没奉献，那就是很在乎了。当你奉献了以后，就不在乎了。我告诉你，假如论热爱建筑，我现在还是一样，没有减当年。但是既然奉献了，那就不是我的主权，是他的主权。 所以在那个挣扎的过程中，我承认是很辛苦，但是当我完全的奉献而交出去，而且他拿了，我说哦，你又拿了、那我早到拿我就不献了，那就表示你真的献，真的奉献，就不在乎他拿或者不拿。弟兄姐妹，你也不要担心说我现在奉献给主，哎呀，他要我走那样的路，那样的路很可怕。当初也觉得传道多可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传道34年，我只有做见证说传道不但是可怕，而是极大的荣耀。你说有没有苦呢？有没有难处？是有的。等一下我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会分享。但是虽然有难处，可是还是充满了恩典，充满了荣耀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一种这个可以说真是内在心灵深处的满足。后来我毕业，我要面临，我们在军队里头有一年的时间，那时候马上面临前面道路的抉择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很多的挣扎，因为已经有5个工作给我，有我学校里面要我当助教，在大学也已经有了建筑系，我的老师当主任，他也要我去当助教。那么当助教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建筑系拿不到奖学金，拿不到美国奖学金，但是若是你有2年助教经验，你就比较容易拿到奖学金，所以助教是很热门的一条路。那么所以而且我的教授系统主动的邀我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光彩的事。另外还有3个建筑师事务也等待着我去，只要我答应我就可以，只有5个工作等待着我。可是我那个时候对传福音，对学生的福音工作有很深很深的一种呼召，因为我一边当兵一边就在一个中学团体当辅导，那我跟他们在一起，最初的时候那个团体也只不过是6个人7、8个人的一个小团体，那么我在那做2年辅导以后，已经有了40、50个人，而且后来现在也那我当初带领的那个8个人里头也已经有5人就奉献做传道工作，现在他们也早就成长了。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正是觉得看到一群青年那么迫切需要福音，那么迫切需要人的关怀，那我自己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我觉得很快乐，能够分享生命经验非常的快乐。他们的挣扎是我以前的挣扎，我若是能够带领他们帮助他们，那就是让他们能够很快的找到耶稣，能够找到人生的方向。但是就在那个挣扎的中间，到底是要做助教呢，去建筑师事务呢，还是要奉献传道呢，到校园团契呢？所以那个时候正在挣扎的时候，那个我记得还是那个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们的教会就有一个圣乐崇拜在礼拜天的早晨。那么圣乐崇拜的时候呢，就是诗班献诗，诗班献诗，我不晓得 Lucy 哈，就是这个陈先生的太太 Lucy， 就是在我们这个礼唱的训练的，好像她也是在诗班，就唱那个诗歌，然后朗诵献给无名的传道。那那个时候他们就找了我来朗，那么我就朗诵，但是我念的时候呢，我就心里面很难过，因为他说那是边云波弟兄所写的，这个无名传道者在30、40年前在台湾影响多少的青年，奉献给主，那我们是自己的手甘放下世上的享受，是自己的脚甘到苦难的路上来奔走。我那时候说主啊，我没有甘心呢、我没甘心放下，我也没甘心奔走，但是我念一半我也说不能，我不念了我也不行啊，我还硬着头皮给念完了，一边念一边就很受责备啊，那个还有人说很受感动啊，我自己很受责备啊。完了以后呢，就是主日同讲到张明德教授，我们都叫他张伯，那么张师母也在我们中间，这次也来做个这个小组长，不是大家。那么这个张明哲张伯伯呢，他是台大的教授，也是后来当清华大学的校长，国科会的主委员，是有很高的科学的成就。那个时候他带领我们的教会，那么他那天主日才讲到，我告诉你，张伯伯讲到是很有深度，像我们还要讲一些故事啊说话，他没有的，他都不讲，偶尔讲个笑话也没人笑，他一个人笑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张伯伯讲到的深度非常，我那天的讲到已经35年了，那次讲到我现在没忘记，在路加福音里头说，有一个人要跟随主啊，这个一个人要跟随主，主耶稣说你要算计待己，你要算着看能不能跟，你不能跟不要半途而废。好像一个人盖楼，你要算算看有没有钱盖；好像一个人要打仗，你要算算看能不能打得过打不过。你要算好了代价来跟随主。 哎呀，那我听到的时候，我是好大的感动，而很深的责备啊！我现在要决定前面人生的道路，我是准备着代价，我能不能够付出这个代价？我假如不能付，我不能跟随主；假如我要跟随主，我必须把一切的代价都付上去。唱两首诗，我的印象很深刻，一首是《十字架的大路要牺牲，要将一切献于神》，还有一首是在这条跟随主的道上，很多的人已经离弃了我，已经离弃了主，是我否？是我否？我一边听到一边唱诗，我一边痛哭流泪，那是我第三次我印象深刻的痛哭流泪。然后我就那个聚会的中间就决定把自己生的主权完全的献给耶稣。我趁那段的挣扎，从高大二一直到毕业有三年多的时间是很挣扎，可是当我决定奉献，我心中的那一个挣扎和不安完全就放了。从那一次直到现在，我也绝对没有后悔过那一奉献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主。当然我要奉献给主对我的父亲来说是很困难的，他经济条件那么差，大学毕业应该帮着很忙，但是我要奉献传道，他几乎要给我脱离父子关系，还没信主。我妈妈信主，过了15年她信，所以那个时候她没有信主。我要奉献传道，她气得不得了。那么当然到最后没有时间多说，她说：“那么你这个奉献，你今年长大了，你就做决定。”我自个决定，我就决定了，就走来，我就祷告说：“主，你负他一切的责任。”然后看到他的儿子现身，上帝不会亏他，那我就出来侍奉，在校园团体。过了一年，我弟弟，我念建筑，我弟弟念土木，那他土木系毕业了以后，他也工作了一年以后，他跟我爸爸说，他说我也要奉献。我爸爸说，你哥奉献了，你也要奉献，身体好奉献，你身体这么大你要奉献，那个牧师的儿子怎么不奉献？我还不是基督徒，上帝怎么要我的儿子奉献？岂有此理。他说假如你也奉献，我就决跟你们脱离父子关系。哎呀，我跟就陪着我弟一起祷告，一起寻求，一起祷告，一起对这个征战是非常剧烈的征战。我相信我们中家庭背景对父母的孝顺，又是这个父母的心血在儿子身上，我想大概每一个人是这种感受，所以那种挣扎的很剧烈。然后最后我爸爸也他是很开通，他说你也到了，你跟你哥哥一样，你自己决定你的前途，我不勉强。最后不勉强，我弟弟说既然如此，他也加入校园团体，就跟我一块侍奉。那么后面还有很重要的转折，那我讲到后面再分析。那么34年以来，我感谢主用我这一个配的卑微的罪人中的罪魁，我有很多的黑暗，很多的败坏，可是只要奉献给主，他可以洁净，他可以用。所以我请各位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后书二章20-21节，假如你的圣经跟我是一样的，是303页，但是我知道大概很多都不一样的。那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0-21节，在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在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各样的善事。